影坛上号称人猿泰山的约翰·威斯穆拉是一位驰名世界的游泳冠军，在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后，有五年时间因年事稍长而未能再创佳绩，随后他便开始素食，结果在一次庆贺某疗养院游泳池竣工的典礼上，他一试身手竟再创六项新世界纪录。之所以有如此惊人之举，皆因他在训练期间戒绝肉食，自己选择蔬菜等素食之故，所以才能保持充沛精力并远胜昔日食肉之时。奥林匹克世运游泳冠军茂林罗斯也是一名素食的运动员，不仅游泳技术名震环球，其素食习惯亦为世所共知。罗氏自两岁开始素食后即从未间断过。据体育界人士说，罗氏游泳不但速度惊人，耐力特强，而且每次比赛到最后关头时速度还要加倍。罗氏据此体力，若非素食何能至此。其实只要我们知道食肉的危险，对于素食当然就会欣然接受了。食肉到底有哪些危险呢？畜生在活着的时候自然会将体内的废物排泄出来，但一经宰割，废物就积存体内，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人食其肉就等于把畜类的废物吸收进自己体内。尿酸就是最明显的肉类废物，每磅牛排含有14克尿酸，而细胞整天浸在废物里，新陈代谢的功能自然会退化衰弱，人当然就会有疲倦感及各种未老先衰的病症。美国安亚波大学教授纽伯博士在一项试验中指出，肉食占所摄食物总量的 25% 的一只老鼠，比那些素食或更低肉食摄入量的老鼠生长得肥大活泼，但数月过后，这只外显肥大的老鼠的胃部却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坏。另外，畜类常患有如人类一般的传染疾病，这又是食肉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可怕的危险。我的女秘书曾对我说起过一件真事，她的丈夫在一牛奶公司做管工，去年有四头牛怀疑患有白血病，其中一只后经兽医检查证实后四小时内就毙命了。当时该兽医提议说，应将同样患病但尚未死去的三头牛送到市场宰杀以出售其肉。按照惯例，患有癌症的牛当其身体其他部位尚未见到染着癌症的迹象时是可以到市场上出售的。又比如有些患有眼部癌变的奶牛，在其眼睛彻底瞎掉以前一直都在给人挤奶。畜类会患多种疾病，所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肉类也会带有各种病菌，这点没有人比肉类检验员知道得更清楚。最近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妻子有次参加宴会，他因素食故只叫了一盘蔬菜，而座旁一位陌生男子也只叫了一盘蔬菜。那位男子见状就问他道，请问太太是素食家吗？他的妻子回答说，正是。先生亦是吗？那人回答，不是，我是肉类检查员，明白肉类可能带有细菌，因此不敢吃肉。谈到家禽的情形同样非常可怕，据我所知，禽类所染的癌疾最普通的是癌性肿瘤，还有一种是传染癌病。凡染上这种癌病的家禽，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且会活到很正常的寿命，但它随时都会将癌疾传染给同类，对这一类患有癌疾的家禽检查起来非常不易。一般来说，检查员很少会将每只患病的家禽挑拣出来以禁止售卖，因此说大家若能在感恩节买到一只健康的火鸡，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说到吃鱼，有位内行告诫我说，鱼身有虫不可食，我将几条鱼挨个一验，果然如此。 当人们在煎大比目鱼时，其实有成群的细虫如如而动，这实在令人作呕。不食肉这个建议，也许大家以为很难做到，其实并非如是。只要把谷类及硬壳果配合起来，便能制成味道很好的素菜，大可以满足那些爱好肉味的人。我日常用餐时便常准备好几种美味可口的素食，所以我从来也没想到过需要肉食。事实上，由于多年来在实验室研究畜类的种种疾病，并且在临床上见到病人的疾病很多都是因食肉而引起，故才使我素食的心愈发坚决。我深信自己终此余生是不会再食荤了。奥云伯列博士的话确实引人深思。若追溯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初结之时，人类并不依靠杀生食肉为生，而天人以及清净的瑜伽士们则何时何地都不会食肉，但他们的身体也从未出现过所谓营养不良这种现象。同样，现代人亦无需为食素而担心身体缺乏营养。还是让我们听一听美国外科医生约翰·哈维·开洛格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吧。肉类食品并不是人类的最佳营养品，也不是我们原始祖先的食物，它们是次要的或第二手的产物，因为一切食物最初皆从植物而来。人类营养所必需或可口的东西，凡在肉食中可以获得的，莫不皆可从植物中取得。一只死牛或羊躺在坟地上，大家都叫它臭尸。同样的尸体修整一番，挂在屠户的摊子上，就成了食物。假如用显微镜将篱笆角上的尸体和肉店里的尸体做一番检查，可能发现两者只有极少甚至没有区别，它们都充满了结肠菌，并发出同样强烈的腐烂气息。因此说，人们大可不必担心素食会导致营养缺乏，因谷物、蔬菜等素食中已饱含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养分，特别对脑力劳动者而言，更无需担忧素食能否供应得上科研、写作、实验、思考所需之营养这一问题。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早就以自身的实践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吃素使头脑清晰，思考敏锐，能带来更大的进步。富兰克林自16岁开始便一直食素，在其自传中他还称吃肉为无缘无故的谋杀。而现代营养学权威哈佛大学的弗德烈什博士更斩钉截铁地说，硬壳果、谷类、豆类、蔬菜等营养成分并不少于肉类，由此素食何须他求。约翰·哈金医科大学的麦克林博士也发表过大致相同的看法，任何人愿意废除肉食的话都会获益甚大。而在如此众多的素食品种中，属于中国特产的豆腐更是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曾讲过，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一位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为豆腐一物，当与肉类同事。夫豆腐者，食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如果人们都能放弃肉食的话，从中受益的将不仅仅限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大量的动物都会因之而得以保全性命。世间最宝贵者乃为生命，任何一种形态的生命，不论其显现多么卑贱、肮脏、低等、丑陋，也不应该就此成为别种所谓高贵、文明、进化的生命形态的腹中之物与牺牲品。为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良心，为了大家都能心安理得地面对来自心灵深处的拷问， 还是让我们自觉地约束一下自己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大口吧。上一世纪天才而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这样讲过，我认为素食所产生的性情上的改变和进化对人类都有相当好的利益，所以素食对人类是很吉祥的。从佛教角度而言，人身是由血、肉等36种不净物组合而成的。若剔骨吸肉、剥皮探里，人们会发现所谓的肉身只不过是骨架、血肉包裹着不净分的假合而已。若为了此一假合不食之身躯，再去杀生害命，只为将酝酿不净分的肚皮填饱塞满，这种作为想起来就会令人作呕不已。不仅佛教反对以屠杀动物的方式满足人类自己毫无食欲可言的口腹之欲，很多世间智者也从各自的理解、观点、角度出发，猛烈抨击了人类这一残忍而无有丝毫价值的陋习。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就曾经说过，吃肉简直是不合乎道德的，因为它牵涉到违反道德的行动，杀戮。当我们的身体是被宰杀动物的活动坟场时，我们怎能期望这个世界能有理想的境地呢？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回答别人问他为何年事已高而看起来还显得那么年轻这一疑问时，也严肃地说道，不是我看来年轻，我的相貌却与我的年岁相仿，只是其他人看来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苍老罢了。吃尸体的人便是这样，还能指望他们怎样呢？这真是很可怕的事。除了动物的痛苦与死亡之外，人类亦毫无必要地压抑了自己高贵精神的本质，对一切动物如待自己般的那份同情与仁慈。不仅如此，人们还违背自己的感觉，变成残酷的人。在萧伯纳看来，人类原本是拥有崇高的精神品质的，人们是应能仁慈地对待动物的，但杀生食肉却使原本高贵的人性彻底扭曲了。的确，当人类用屠杀的方式对待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众生，而且这种屠杀的目的仅在于维持一堆骨肉血脉等零件的非真实运转，此时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世界却已被变态、荒谬与仇恨的气息吞没了。若对吃肉的行为稍加分析，则不难看出，人之所以贪爱肉食，大体来自小时候所养成的吃肉习气。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素食家庭里，那么长大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排斥荤食。与之相伴随，他的性格也会向无有贪心等良性品性方面发展。仔细想一想，放着这么美好的前景不去追求，大家反倒几千年如一日般的竞相杀害众生，且将杀伤所得的充斥着冲天怨气、毒素、渣子、病菌的血肉拼命塞进嘴里喂给孩子，这种生活习惯、饮食模式是不是有些太过愚痴、太过血腥、太过颠倒错乱？如果再深入观察，相信人们一定会同意这种观点，即所谓的肉的美味除了舌头以外，人身上的别的器官一概无法感知。若按照聚摄论的观点，则此亦能感知肉味的舌头也并非全方位的与味道打成一片，只有其上的一小块肉方能具体的感知各种味道。说到这里，一个严肃的问题便摆在了每一个食肉者面前，为了那一小块肉，我们是否可以不顾来生的杀害父母众生？即便你不承认业因果，不承认前生后世，那我们也可以从味觉这一角度继续将问题深入探讨下去。一般而言，未吃下某种东西时，此种东西的味道我们无从感知，吃进肚中之后，味道不可能随着食物的被消化 还恒久时有的存在。由此看来，只有在咀嚼食物的那个短暂瞬间，所谓的味道才似有实无，虚无缥缈的存在。而且我们认为鲜香无比的所谓肉味，其实也只不过是人类习以为常、约定成俗的一种习气执着而已。这一点却如上文已引用过其言的台湾疗养医院营养部主任所说，我们医院的病友许多一开始都不能接受三餐都吃素的饮食方法。坦白地说，他们不是每个都喜欢吃素，因为吃肉的人已经习惯肉的滋味了，而素菜当然没有肉味香，但狗吃屎也觉得很香。不过第二次来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适应了，这就是习惯，而我们应该养成好的习惯，那样才会快乐。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从佛教的立场出发，只按人类现有的道德水准衡量，我们应该不应该为了这短暂的味觉感受及虚妄不实的习惯就砍断动物们的脖子，剥下他们的皮肉，啄断他们的筋骨，切割他们的四肢，放掉他们的鲜血？难道千百年来我们还没有听够动物们被杀时的悲惨嚎叫，还没有看够他们在断头台上血肉横飞的惨况？那一点点转瞬即逝的味觉竟能凌驾于人类的道德禁忌之上？在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种素食的前提下，还要为满足那一点点蛇肉的短暂感受而杀生害命？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追求欲望的无限制满足的人类，在舌头已尝遍了别的众生血肉滋味的情况下，执着味道的心会让他们把嘴巴、筷子伸向自己的同类？如果贪执味道的习气不被遏制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人间到处上演的人吃人的惨剧。而这一点早已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达芬奇指出过了。人是一切动物的主人，因为他的残忍超过任何动物。我从很小就摒弃了肉食，未来有一天人们看杀人和屠杀动物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终会来临。现在已到了我们人类扪心自问的时候了，听听英国哲学家安妮贝桑的话吧。不知道那些从不知检讨自身饮食习惯的食肉者们，会不会因此而开始反省自己的维生之道？吃肉的人需对因吃肉而引起的一切痛苦负责，这些痛苦乃来自于以有知觉的动物为食。这不仅限于动物们在屠宰场中所感受到的恐怖，还包括他们在火车、轮船等运输工具中所亲历的痛苦，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饥渴、长时间饱受折磨等痛苦。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这些悲惨的动物就必须承受这许多的痛苦。动物们为食肉者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可种子非为来生要面对惨痛异常之果报，今生中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享有任何自以为可从吃肉中得到的好处，诸如养生之类。前文已引用过香种子非为来生要面对惨痛异常之果报，今生中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享有任何自以为可从吃肉中得到的好处，诸如养生之类。前文已引用过相关的佛教教证，说明欲得长寿必断杀生食肉。下面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及专家意见，对此问题再做阐述。1954年及1962年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宝林教授，在其所著的书中曾建议人们多食用水果与蔬菜，因其中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可以防止感冒并延长寿命。台湾大学医学院的陈瑞三教授曾花了两年多时间深入全省各地的49座寺庙展开调查，共为249位出家人做了各项检查及血液分析， 同时又另外调查了1057位吃荤者，以为对照群体。结果发现，一，吃素的出家人血蛋白完全正常，根本无有营养不良现象。二，吃素者的胆固醇平均值为158毫克，吃荤者则为180毫克，而那些患有血管硬化症的人则高达231毫克，远远大过食素者的胆固醇含量。三，眼底网膜动脉检查发现，吃素者中只有 16% 的人有硬化现象，而吃荤者的血管硬化比例则高达 40%， 而且素食者的眼底网膜硬化程度非常轻微。四，各个年龄段的出家人的血压都比同年龄段的吃荤者为低，且血压超过150者中，吃荤者的比例是吃素者的两倍。由此看出，不说别的，单就预防高血压、心脏病而言，吃素都比吃荤积极、有价值的多。难怪美国《人生与健康》杂志在其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说，洪水之前时代，人民平均寿命912岁，洪水之后，人们开始食肉，时代以后，人民的寿命平均只有317岁。尽管这种年代划分的依据来自基督教，但它依然指出了基本的事实真相。以佛教界而言，如虚云老和尚高寿120岁，清定上师、广清老和尚、赵朴初居士、李炳南居士等大德也全都以高龄之相示现圆寂。他们的长寿当然与各自的修正境界有关，但食素无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因素。不为佛教界如是，全球众多的寿星也大多是素食或半素食者，如匈牙利的农夫查登，享年186岁，挪威的农夫苏伦登享年160岁，前苏联的山地人米斯里莫夫享年160岁，丹麦的农夫庄康波格享年146岁等人，日常饮食基本不离大麦、马铃薯、豆类、白菜等物。正因为看到了素食与长寿、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故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素食者的行列中来。目前，素食之风可谓正吹遍全球，德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两德统一前，仅在西德就有2500家素食饭店。若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评判尺度内，吃素历来都与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等理想的人格境界、道德准则、天地良心不相违背，吃素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这些道德规范的普及与生活化、内在化。在日复一日的素食文化氛围熏陶下，许多看起来枯燥乏味、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普遍德行律条，被渐渐人性化为普通百姓的寻常日用规则。反之，若一味高谈天理，而实际上却连最基本的不杀生都难以落实，这样的道德训诫在很大程度上必将流于一种自欺欺人的教条。宋代文豪苏东坡就曾尖锐地指出过，人一杀生，则五常尽犯焉，盖屠戮他身，肥甘自己，为不仁也，离他眷属，言我亲朋，为不义也，将他肉体贡献神人，为不礼也，称言食禄，当受刀针，为不智也，设饵装媒，引入陷阱，为不信也。亦人居尘世，全集五常，知而故犯，又何足为人？的确，仁义礼智信从来都是中国人最讲究的五常规范，但在苏东坡看来，只要一杀生，这五常便全都被破坏。如此一来， 整天再怎么高喊仁义道德，但在桌上的鸡鸭鱼肉面前，也不得不暴露出虚伪、贪婪两面的丑陋面目来。不为苏东坡一人如是，大量的古代文化精英都把吃素与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人格健全、道德完善、人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联系起来。如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就这样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在这里向所有的君子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怎忍心看着那些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生命转眼就被杀害呢？既然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生死，会哀嚎，君子们又怎忍心吃他们的肉呢？对此我们不禁也要问上一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难道就表现在勇敢地杀害那些禽兽上吗？这到底是君子之行还是野蛮之举？一代诗圣，唐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甫，在一首诗中这样哀叹道，干戈宾格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无屠胡为纵死乐，暴殄天物胜所哀。如果我们还是这样一意孤行地放纵胡为、暴殄天物而不知休止，过不了多久，别说凤凰麒麟难觅踪迹了，怕是乌鸦麻雀都得了无影痕，到那时又该谁来可怜我们，替我们感到悲哀呢？唐朝诗人清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也在其诗中如是歌咏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其体恤群生之情，读来不禁令人悄然落泪。另一位唐朝著名诗人杜牧于其诗中亦感叹并劝请道，已落双雕写上心，鸣鞭走马又翻新，劝君莫设难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尽管现在已没人选择大雁以传书了，但杜牧与此诗中流露出的殷殷悲心、拳拳深情，依然值得每一位现代人眼倦深思。大诗人苏东坡另有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钩镰归乳燕，学友出吃蝇，爱鼠长留饭，莲蛾不点灯。为何要把帘子勾起来，只为那小燕子能自在地飞回？为何要打开窗户，只为那可怜的苍蝇能飞出去？为何要把饭留下一点来，只为那老鼠能从容地享用？为何天黑了却还不掌灯，只为怜惜那总爱扑火的飞蛾？读罢这首短诗，一股浓浓的怜爱万物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真心希望那些饭桌上的狼吞虎咽者们都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下这首洋溢着温情、洋溢着人性美好之光的诗篇。宋朝另一位诗人书画家黄山谷也有诗云，我肉众生肉，名书体不书，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区，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虚，莫叫颜老盼，自揣看何如。此处黄山谷已向那些食肉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切莫等到地狱审判之时才叫苦不迭，后悔不已。明朝诗人陶望龄也表达了与黄山谷大致相近的思想，物我同来本一真，唤醒分处不分神，如何共觉娘生肉，大地哀嚎惨煞人。陶望龄给我们描绘出了食肉的悲惨景象与后果，同根相煎，大地哀嚎。而近代律宗的杰出祖师弘一大师则向每一个人都发出了义正辞严的质问与号召。 始而道玄，终以诛戮，彼有何辜？受此荼毒，人命则贵，物命则危，汝自问心，判其是非。是亦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为爱物。从现阶段人们食肉的具体目的与状况来看，除了贪图味觉享受，错误的以为食肉有益身体健康及延年益寿，误认为肉类食物可提供高营养及能量等几种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以外，还有一些人的杀生食肉则纯属虚荣心、好奇心、猎奇心、野蛮性格及变态心理使然。他们已不满足于为了口腹之欲而杀害众生，这些人在其阴暗心理的推动下，将目光瞄准了一大批无辜的生灵。有些巨富为了表示自己已尝尽人间百味，普通化的鸡鸭鱼肉、龙虾海鲜已无法与自己的高贵身份相称，于是便将尝试的范围转移到一些极其罕见的动物身上，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孔雀宴、猴脑宴、穿山甲宴等许多骇人听闻的珍稀动物宴席。一些暴发户们还竞相以吃过大象肉、羚羊肉等动物肉类相标榜，如果不是因为有动物保护法规的震慑，这些人恐怕连大熊猫都要吞进肚中了。这帮人并不是单纯贪着野味的滋味，他们更愿意咀嚼的其实是自以为与众不同的所谓身价的滋味。在变态虚荣心的驱使下，此等少数分子在杀生取食的邪道上已越走越远。还有一些外显勇武，实则野蛮无比、愚痴无比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竟也将屠刀指向了那些无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动物们。真不知他们懂不懂什么才叫真正的勇敢。勇敢绝对不意味着屠杀众生、残害弱者，它代表的是一种勇于战胜自我的品性，战胜自我的无明，克服前行道路上的一切委员与障碍，无私无畏地帮助那些身处困境而又无力摆脱的众生。在残忍的以刀做血肉游戏的过程中，这些人尝不到任何勇敢的味道，只能加重自己心里那嗜血冷酷的人性残缺面的发展。假如他们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以为疮疤、臃肿艳若桃花的话，那我们只能以无限悲悯的心情，等他们将来堕入地狱后，去自去欣赏那鲜血淋漓的地狱景观吧。现时代的人们，其心相续中可谓充满邪知邪见，这与人们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所沿袭的传统习惯都有关系。而人们最缺乏的政治政见，则是慈悲心。不管口头上人类如何高唱平等、博爱，如果这种平等与博爱的推广领域只限于人类自身的话，这种观念就绝对谈不上是慈悲的表现。当大量的医生一边冷漠地活体解剖各种动物，研究他们还在蹦跳的心脏与挣扎的肉体，一边又满腔热情地试图以此方式洞悉人类健康的全部奥秘，为人类的福寿绵长做出贡献时，我们不能不悲哀地说，这种只以人为主为重心的价值观、道德观，实在是对人类自身的最大讽刺。因为我们把痛苦、鲜血、杀戮、离散留给了动物，留给了大自然，而把单方面的所谓健康、幸福、成长、满足留给了自己。当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别的众生的死亡、牺牲上时，我们所建立的一切道德准则、标准，马上就与彻头彻尾的虚伪画上了等号。我们整天温情脉脉地营造理想的人类道德大厦，但这大厦的基础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因它把与我们密不可分的自然完全抛开了，或者仅仅把自然、动物界当成我们的奴隶与肠胃消化物。难道我们竟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狭隘的两面派？以后 我们还有脸面面对人类的下一代吗？刚刚还在教育他们要追求美好、温馨、善良、圆满的人生境界，但自己转过脸去就开始张开血盆大口撕扯动物们的尸体。因此我们说，不解决杀生食肉的问题，人类就永远摆脱不掉自身在道德处境上的尴尬两难局面。环顾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同谋求的未来目标。既如此，那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把一切有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真正的和平绝不可能依赖枪炮、原子弹以获取，也不可能靠外在强制约束以维护。和平的根本保证就在于人心，一颗调柔、平和、充满慈悲与爱意的心，这才是保障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不致被人为毁灭的唯一正因。那么慈悲从何而来？和平又如何得以实现？英国智者华尔旭博士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要想避免人类流血，必须从餐桌上做起。印度圣雄甘地同样高屋建瓴地指出，我的确觉得人类要增进精神生活，必须停止只为满足一己之口腹之欲就屠杀动物的行为。可能有人会觉得，把和平及精神境界的升华与不杀生扯在一起，未免太过牵强。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还是没能理解吃素、戒杀的究竟意义与功德。那已不单纯是一个饮食习惯的改变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前生后世，如何看待乳母友情等一系列关乎佛法本质的方面。即就是从世间角度而言，吃素对一个人善良品格的养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嗜好宰杀众生的人会对和平表现出多么真诚的渴望与尊重，如果有，恐怕那种真诚也应该叫做真诚的做作吧。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如果一个孩子出于好奇或某种阴暗心理而解剖了某个动物，只为看看他的身体构造，看看他和我们是如何的不同，那么一般说来，家长老师可能不会严厉地斥责他，反而会夸奖他善于观察，勤于动手，长大了说不定能当生物学家或医学家。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教育实际。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做法、看法、观点，其实都是在鼓励残忍、鼓励虐待、鼓励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鼓励自我中心、鼓励人类至上主义、鼓励破坏生态平衡、鼓励麻木、鼓励对生命的冷漠。一代又一代这么发展下去，这么积累下去，很多非常可怕的人性丑陋面与人性弱点就会渐渐固化为类似遗传基因那样的东西。我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预见到这种景象。假如一个人的慈悲心只被引导到有限的同类身上，那么由于缺乏广阔胸襟及宇宙、人类、环境整体观念的缘故，这种慈悲心很有可能会越变越小，它的适用范围将越来越局限在自己的亲人，及至自己一人身上。人道主义提倡的虽是关注人类幸福，但若它的基石仅仅停留在人这一概念上的话，我想所有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方案最终都难逃走不出死胡同的困境。走来走去，他们又回到了自我这个基点上来，而千差万别、无穷无尽的自我，假若个个都执着自我的话，人道主义所设想的一切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案都将无法实现，因为他一开始就缺少了佛法所强调的那种彻底的无我智慧，因而永远也达不到同体大悲的高度，达不到这种境界，人类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暂时解决一些局部问题，但它绝不可能究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因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残缺不全的， 只关注人，而没有意识到人、动物、植物、整个大自然都是一体并且平等的。只有突破狭隘自私的人类唯一观点，或有限的人类恩赐自然、掌控自然、支配自然、调整自然的观点，我们才能求得人类与环境的永久和谐。一个自私的人，即便他暂时出于利益需要而同其他人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但如果他的本性不加以改变的话，一旦牵涉到个人的根本利益，他是绝不可能向利益对手屈服的。而这正是我们翻来覆去论说吃素问题的目的之一。借着吃素，我们得以身强体健；借着吃素，我们可以学会善待动物；借着吃素，我们可以引发自己潜伏已久的慈悲心；借着吃素，我们能够习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借着吃素，我们终会发现世界并非是为自己一人而存在的，我们和世界原本就息息相关。吃素是使人道主义不致发展为个人至上主义的重要一步。还是达芬奇说得好，鄙视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一个鄙视众生并进而杀生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关爱自己就应该学会关爱众生，否则你便不配拥有生命，因生命岂有高低贵贱之分，又哪里容你亲疏有别。对任何一种生命的践踏、杀戮，都是对生命整体的严重破坏。你在伤害生命的同时，也就等于把刀子架在了自己的心上。是将杀戮进行到底，还是从现在开始戒杀食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紧迫而又严肃的问题。我只能说因果自负，选择权当然在每个人自己手中，但我诚挚的希望这世界能少一些血腥，那样大地才能多一些祥和。当湛蓝的天空不再有恐怖阴云密布的时候，和平鸽一定会在人们的头顶自由恒久的飞翔。当广袤的原野不再是一片尸横遍野的屠宰场时，生命的鲜花一定会在人们的心田里尽情绚烂的绽放。最后，让我们一边品味200多年前的一代大成就者普贤利他之第十语，一边跟着他共同发愿，更希望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的发此殊胜大愿，或经常念诵此愿。祈祷皈依被称为三宝三根本之本性的诸大殊胜上师之身、口、意、功德及事业之汇聚体，并求加持，愿能成就此处我所发之愿。愿我生生世世中不对任何众生升起做出一丝一毫的恶心与恶行，愿善良的心相续能似江河般绵延不绝。除去享用金刚密床之清净慧供外，愿我不贪恋接触一切众生之血肉等不净食物。如是大愿，愿我能恒时忆起，恰似当下发愿一般清晰。若不具足功德，亦不能远离过患时，愿我不要享用哪怕仅如芝麻许之欠债黑财。愿我能为任意众生舍弃自身三门，且在这一过程中丝毫障碍亦无有。此愿词乃因不变法性，即有法因果不虚之真谛力，而得以远离自欲境界。愿所发誓愿能实现，以三宝之真谛力愿能实现此愿，以诸大殊胜上师之真谛力愿能实现此愿。我普贤利他于临死之前发下此愿，并由龙萨记录成文，以此善根，愿所有友情皆能获得真实利益。上述藏密素食观乃依圣言正量语，加之自心所认识，未断肉食而转住，游园赏景虽惬意，奈何总有日落时。人世繁华徒纷飞，如泡肉身亦非酒，唯愿我离人间后，多有众人阅此书， 独霸戒杀断害命，饶亦可怜诸有情。愿我生生世世中，不论直接或间接，均不损害一众生，且替邪命持正法。愿凡见闻触意者，相续升起菩提心，无情利益无量众，早获圆满正觉位。以饶亦有情之心，为自他皆能断除不净肉食。藏僧索达吉遂于雪域圣境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撰著此《藏密素食观》一书，愿增吉祥。公元2003年4月20日。